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很高兴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一同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讲的题目活泼的盼望。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呢？因为萧弟兄在这个电子邮件里面特别的提醒我，今年你们这个新泽西华人福音会它的主题叫做健康的教会。然后我进到那个堂的时候呢，我特别看到那个墙上也有那个主题好像给人家感觉到一进这个堂口你就知道今年这个教会它在讲健康的教会。然后呢，拿到周报以后呢，又看了那个周报的封面那个底下，原来以弗所书主题的经文在下面。然后我就在想题目选对了。为什么呢？因为活泼的盼望跟这个健康的教会非常的有联系，对吧？好，现在向大家问个安好不好？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哈利路亚，赞美主。我相信在座的大多数人我当然希望100%大家都是基督徒。我们为什么叫基督徒呢？我们为什么被称为是基督徒？原来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认识，就是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叫基督徒，对吧？基督徒什么意思啊？小基督。什么叫小基督呢？如果基督是师父，我们就是徒弟，对吧？耶稣基督是我们天上的父亲，我们就是他的儿女，这就叫基督徒。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都是基督徒，对吧？我们都相信同一位基督。我们为什么叫基督徒呢？因为我们是小基督。什么叫小基督啊？基督怎么样做我们就怎么样行，照着基督的样式去行，这叫基督徒。有人会问，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生命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改变？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啊？没有问，现在问一下自己基督徒了，有什么改变呢？我也问这个问题，问我自己。我从三个方面来考虑的。首先我问基督徒了，是不是我的在外表上面，我们的形象男的弟兄突然的变成了英俊潇洒，女的突然的变成了如花似玉，是不是这样？不是。外表怎么能够代表我们的改变？不是。然后再看一看我们说一日有三餐的饭，一日有三餐的饭，民以食为天。原来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是不是我们的物质生活突然的变成很富有，富二代，现在官二代，哇，也不是啊，对吧？在物质生活上是不是有巨大的改变？不是，穷人比较多，对吧？第三个方面也在考虑是不是比较聪明能干了，突然从公司的扫地的小职员一下子到了副总裁的位置，也不是啊，对吧？通通都不是。那么我们的改变到底在哪里呢？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现在有点预备了，对吧？问问自己，现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的改变到底在哪里？原来我们的改变是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什么改变呢？我们更具体一点说，更细致一点的说，我们就是心里面有活泼的盼望。那么活泼的盼望带来了什么？带来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叫什么？新的 生活方式。这个盼望是很喜乐的，这个生活方式是我们从前没有经历过的。彼得前书是一封书信，是彼得写给一群散居在小亚细亚地区的基督徒们的信。这群基督徒啊，跟我们有点不同，我们是和平的年代啊，这美国最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我们这些我们高科技的人才，我们这个又在 Rutgers University 附近嘛，大概来的路上特别看到这群人不同，也是基督徒不同啊。为什么不同？因为他们在当时由于信仰的缘故受到逼迫，那么在这样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彼得写了这封信，要鼓励那群基督徒怎么样，要有活泼的盼望啊，不要以为现在就是黑暗，不要认为受逼迫很难熬，对吧？日子很难熬啊，我们美国现在日子熬啊，难不难呢？难呐、啊！政府现在还在关门，对吧？80万的人，对吧？公园没得去了，难。但是他们更难，受逼迫更困难。彼得鼓励他们，写了这封信，彼得前书，要怎么样？活泼的盼望，还有呢，过新的生活样式，过天国子民的圣洁生活，写这封信。我们说了，对吧？彼得前书是一封书信体的书卷。什么叫书信呢？过去人的书信跟现代人书信有什么不同啊？一样的，一样的，有对人物的称呼，对吧？收信人有没有称呼啊？有啊。有没有问安呢、啊？有啊。有没有说客套话？当然有。问候，然后呢，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有对收信人的问候，还有为了这群基督徒他们得到了神的救恩，就怎么样，就感谢神，向神献上赞美。把这些开头语讲完了以后，接下来的内容就是我们刚才弟兄帮我们读的第一章第十三节一直到第二十五节。大家读出味道来没有？弟兄读得很慢，我相信老的基督徒不止一遍，对吧？第十三节到第二十五节主要在讲什么呢？新的生活方式。彼得用了这么大一个篇幅讲新的生活方式，那我们读这一大段的经文以后，我们怎么去看它呢？简单的看，可以从四个方面或者四个角度去看。第一，请大家留意第一章的第十三节，专心等候主再来。信主得救之后，我们最大的盼望是什么？我们看经文怎么说的。经文这样告诉我们，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我们最大的盼望是什么？经文告诉我们，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 这是在讲什么？当然是在讲主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情。刚才诗班呢，唱歌的时候，还有我们领会的那个会前诗歌的时候，都有一个信息在里面。知道什么信息吗？原来耶稣基督是为你和我而死的。死在哪里？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受死，他被人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然后向门徒显现，然后呢升天，然后呢坐在神的右边。信主多年的基督徒，大家都知道这个过程。可是事情就这样完了吗？到此为止了吗？没有啊。圣经上说什么？将来有一天耶稣基督会再来，他会再来，再来我们这些在地上的，我们这些基督徒们，我们怎么样？我们要迎接主的再来，是不是？我们怎么去迎接？要专心盼望，专心等候，对不对？向主交账，面对面接受主耶稣的审判，对吧？既然我们都知道这一天会来，那我们如何做才能比较有把握的迎接主的再来呢？我们来看经文是怎么说的，好不好？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所以这两个字是一个连接词，承上启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前面彼得用了很大的一段篇幅在讲我们得到救恩，对吧？我们这个小亚细亚的基督徒，我们得到的救恩，我们有了重生，对吧？我们的罪得赦免，这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彼得为此而向神感恩，这是前面讲的。现在到了第十三节，开始讲新的生活方式。所以你看，我都用了所以，更何况彼得呢？所以前面讲了那么大一堆，所以连接上了，是不是？所以该怎么做呢？就是下面要讲的，对吧？鼓励信徒如何去做，来回应神的恩典。回应啊，现在要看细一点的地方，约束你们的心。大家如果看你的圣经的时候，特别是和合本的圣经啊，你看那个字啊，有一串小字在旁边，对吧？那个小字是说什么呢？是说在原文圣经里面，它的意思可以翻译成束上心中的腰带。就这样看上去，其实你不太明白为什么叫束上心中的腰带。束上腰带就是腰，绑在腰上面，就是什么？束上心中的腰带，奇怪了哈！原来是有历史背景的。什么历史背景啊？古时候的中东人呢，他们穿衣服的时候喜欢穿长袍。我才想起来，我们中国的时候，汉朝啊、清朝都穿长袍，对吧？他们也穿长袍，穿长袍。然后呢，因为他们穿长袍吧，他们得做工作，对吧？去工作之前，得劳动之前，开工之前，他们怎么样？他们得呀，习惯的动作就是拿一条腰带把绳子绑一下，绑一下腰。绑腰带并不是什么，在我们现代人来说并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码头 看过码头工人，现在美国已经是机械化的东西了，对吧？那个都是传送带弄东西的。可是有时候你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去中国大陆的港口去看一看，或者说去卡车的公司去看一看，总有一些人，我正是观察到，在美国即便是他们的老美啊，西方人的话，他们如果做建筑行业的或者公路行业的话，你有没有发现他们有些人除了戴安全帽之外，他们腰里面还绑了一条很宽的皮带。我问过一个中国人，有一次我看他绑一颗宽的腰带，我就问他为什么绑腰带，然后他说我现在要搬东西。绑腰带两个好处，第一，保护腰。现代的人呢，最多的病是什么？椎间盘突出，对吧？腰肌什么劳损什么，所以那个绑腰是一个保护的作用，还有一个让你有力气啊。你没有发现吗？从今天开始去回去看圣经，非常多的地方讲到要束上腰带，就是让你有力气。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地方，彼得为什么用绑紧束上心中的腰带呢？为的是用当地人老百姓都明白的语言。你知道圣经的作者每个人写作的风格都是不一样的，对吧？保罗有保罗的写作风格，约翰有约翰的写作，彼得有彼得的写作风格，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他们所出的语言是通俗易懂。什么叫通俗易懂？那束上心中的腰带就是通俗易懂。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绑腰带这个动作，凡是劳动都要绑腰带，所以他说你如果明白什么叫绑腰带，准备好要开工的话，你就明白我在这里讲的等候主再来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准备啊，好像绑一个腰带，这个腰带不是绑在你的腹部，而是绑在你的心上，束上心中的腰带，你的心要准备好。好啊，神的话语让我们看到这些细微的地方，心里做好准备以后，要勤奋，要坚韧，要过美好的灵性生活，对吧？既然主要再来，我们该如何准备呢？我一想哈，要准备啊，我就在想哈，你一般就是有两个方面我们可以思考的。第一，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去找人物。什么叫准备好了？然后我就在想哦，原来圣经上有一个特别讲到预备迎接主再来的比喻。大家都读过马太福音，对吧？马太福音第25章有没有印象？有印象，对吧？有一个主人去哪里啊？到外国去，对吧？临走之前干什么？叫他的三个仆人来，对吧？然后呢，按照他们的才干怎么样，把银子分给他们，对吧？这个银子是送给他们呢？不是，教他们管理，教他们使用。好，大家开始脑袋开始想了哈，有5000银子的，有2000银子的，有1000银子的，按照才干来分配的，对吧？5000银子的人是不是才干比较大一点？是。2000银子是不是中间一点的？是。1000银子是不是能力比较小一点？是。按照才干把银两分上去，对不对？然后主人就走了，这些剩下的仆人干什么？主人交代完的事情以后，不是就走了就完了，还会来的，对吧？咱们的故事非常简短，对吧？那个拿5000银子怎么样？圣经上说是立刻 干什么？拿着这个银子做买卖，挣了钱没有？挣了钱，能力大嘛，对吧？要不然分五千干什么？马上去挣钱。两千银子的，虽然没有那个五千银子那么能干，还是去挣钱，对吧？做买卖挣钱。一千银子的，能力本来就比较少，本来就比较弱，本来就没有那么聪明能干，对吧？好，既然没有那两个人那么能干，那好，不损失这个钱财就好。所以呢，选择一个最保守的生活，最保守的做法，什么保守法？在地上挖一个洞，放进去，埋起来，不用，保本啊！中国人都喜欢保本，对吧？保本，主人回来以后至少不会出错。好，主人回来没有？回来了，很久以后回来了。然后呢，开始跟他们算账了，对吧？拿五千银子怎么样？主人呐，报告你一个好消息，你给我的五千银子在这里，另外又挣了五千回来，那连本带利全部给你。主人高不高兴？高兴。两千银子的呢，也是，主人呐，你知道吗？你给我两千，挣了两千呐，连本带利给你。主人高不高兴？高兴。换到你是这个主人，你高不高兴？高兴。为什么不高兴啊？对吧？这就是我想看到的结果。结果呢，主人对这两个做的好人仆，好的仆人说什么了？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你是不是这两个仆人当中的一个啊？那个拿一千银子的怎么样？也来了，来到主的面前，主人面前，主人呐，你知道吗？你给我的一千银子还在这里，赶快数一下，一分钱不少，对不对？完璧归赵。主人高不高兴？不高兴。有比较才有鉴别，你看人家做的好的，人家做的好的是挣钱的，你这个做的不好的，保本而已，对吧？主人对他说什么呢？你这又懒又恶的仆人。好，圣经上为什么记载了这样一个比喻呢？原来是要我们做好准备，迎接谁来啊？迎接主耶稣的再来。主人象征着谁啊？主人象征着主耶稣啊。那些仆人象征谁？象征着我们呢、啊、我们这些普通人呢、啊、都明白了哈。圣经上的例子就是这样讲。好，讲一个现代人的例子啊。我神学院里面有个老师，是一个教授，华人的。在西方人的神学院里面有一个中国人的教授，这是不简单的啊。这个教授非常的有特点，他呢上课教学特别有方法，有方法。一个中国人的教授，在一个西方人为主的这样一个神学院里面，能够被人得到尊敬，得到爱戴，很喜欢，学生都很喜欢。那个有时候，好像那个课教室好像就这么大，好像学生就这么多，座无虚席，懂吗？只要开课坐满人，这是他的教学。除了教学以外，每年的暑假知道干什么吗？不是去度假，去中国大陆的教会做培训的工作。你们当中有没有中国大陆来的？我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中国大陆的教会现在蓬勃的发展，有大型的教会，也有家庭的教会。你知道他们缺什么吗？他们缺的不是人， 比较缺乏的是训练，所以我们的教授有这样一个心智，暑假专门去中国大陆做培训的工作，培养非常为神的家里面培养非常多的人才。讲完了没有？没有。业余的时间争分夺秒的著书立传，写什么东西啊？写他的教学经验，写他的牧会经验，写他对神的话语的心得，帮助很多的人。完了没有？没有。一边在学校教书，一边在当地的教会牧养华人教会，被聘请为华人教会的牧师。我有一次听他讲到，我在下面，他在上面，听他讲。讲到的过程当中，他讲到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呢？他说他每次讲到之前的准备下足了功夫。知道他怎么样挑战自己吗？他说每一次准备讲章之前，准备要讲到的内容之前，祷告是需要的，圣灵的感动是需要的，他要求他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我准备的这个道，明天要讲的这个道，或者过几天要讲这个道，是我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来讲的话，我该怎么准备？每次都这样去要求自己。他说什么？他说这样子就可以激励他把神给他的感动能够挖得最干净，全部掏空，掏空自己，有多少把挖出来，珍惜每一次的机会。3年之前，他在一个华人的教会讲道完了以后，接着开了那个教会的会议，在会议的会场上面倒下去，心脏病发作倒下去，被主接去。你知道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他星期四的晚上给我们10个学生，有9个是中国人，我是其中一个，他的书我们给他签名，那就成为他的绝笔。星期四的晚上我们还上他的课，星期天下午的时候，我收到我的同学一个 email 过来，那同学告诉我他就在开会的会场上面，就感受我只知道你的 email， 所以就给你为他祷告。他说他已经停止呼吸，心脏停止跳动，结果我就马上把我所有的连接全部连接去，然后再过一段时间说安息主怀。这个例子给我特别大的印象，就是说如何准备迎接主的再来，原来是要存活泼盼望的心来准备。你知道在追思礼拜上面，他举行了2场，一个是在学校里面，那个 chapel 就是学校里面的聚会的地方，那个地方是我们学生们都是可以看到的地方，放的那个生前的那个录影带的时候，非常印象非常的深刻，原来他每次讲课的时候都是活泼的，都是非常的快乐的，非常快乐的，都是哈哈的大笑，你知道吗？人家一闭上眼睛想到的是他上课的情景，是哈哈大笑，满面红光。什么叫做做好准备？这就叫做好准备。轮到我们了，我们有没有做好准备啊？哎呀，我们这些人没想过这么远。今天可以想一想哈，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对吧？圣经上说天国近了，然后呢，你们应当悔改。主耶稣就是这样教导我们门徒，对吧？我们有没有做好我们的工作？有啊，没有，太惭愧了，很多工作要做，是不是？ 主耶稣说要我们不要停止聚会，我们有没有停止聚会啊？主耶稣要我们说爱人如己，我们有没有爱人呢？主耶稣我们传福音，我们有没有跟邻舍传呢？对不对？我们跟老板传一传，有没有？没有。有不够，对吧？诗班祭司的职分的嘛，唱诗歌，哇，刚才两排的诗班不错啊，对吧？唱得特别好，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会唱得好？如果他们不加紧练习的话，没有圣灵的感动啊，没有指挥的带领的话，没有司琴，做不做得好？没有，做不好，对吧？所以要做好准备，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岗位，都要做好准备，对吧？专心等候主的再来。第二个方面，追求圣洁，请大家留意14到16节。怎么样追求圣洁啊？为什么要追求圣洁？因为我们的主是什么？是圣洁的主。主要求他的儿女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圣洁，而且是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圣洁。容不容易啊？不容易。一切的事上都圣洁，容易吗？不容易。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圣洁呢？原来彼得是这样告诫信徒的。怎么说的？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什么是顺命的儿女啊？顺服神，听神的话，神说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顺服的神，对吧？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对不对？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大家都会背了，对吧？罗马书。世界上充满了罪恶，对吧？稍微不留神就怎么样？魔鬼啊，就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哇，厉害呀！寻找可吞吃的人呐，说不定就是我们呢。真的是被他吃掉吗？不是，是说我们在灵里面会退后，去软弱，去走向反面，去离弃神，这叫寻找可吞吃的人啊！希望大家要警醒。保罗在加拉太书5章19到21节对那放纵私欲的样子有没有描述啊？有啊，描述的非常的仔细，对吧？他是怎么描述啊？他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诞等内，哇，通通都是。这么多的东西都跟罪联系的那么紧，可见我们是在罪恶当中被包围的，对不对？保罗时代都出现这个问题，哥林多的教会有没有出现问题？有啊，对不对？犯奸淫罪的有啊，多的是，对吧？结党纷争打一大堆。说完这些关于情欲的事，保罗特别的告诫信徒，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保罗苦口婆心啊，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再讲多一次。保罗行这样的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知道什么叫承受神的国？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如果你犯罪啊，你放纵私欲啊，如果你现在罪的网罗里面，你就会怎么样？神来的时候跟你算账的时候，你就受到审判，你去的地方不是天堂，而是相反。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经上有没有放纵私欲啊，放纵情欲的人呢？有啊。大卫算不算呢？算。大卫是不是合神心意啊？是，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大卫
还是在这个上面跌倒，对吧？这个故事不讲，大家都明白，原因就是放纵情欲。所以千万不要放纵情欲，千万不要放纵私欲，那个东西对我们危害特别大。连大卫这样的人在这个事情上都跌倒，更何况我们这些。前几个月中国大陆有一个丑闻，上海的四名法官干什么了？执法犯法，去宾馆里面嫖娼。哇，高级宾馆以为人家神不知鬼不觉，咱们都是法官对吧？法律是我们制定，我们判人的罪，我们定人的罪，怎么可能有人定我们的罪？放纵私欲，然后呢？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偏偏就人看，跟踪过去，拍了带，拍了录影，放在网上一闪一闪，马上就完了。被抓起来是不是？被撤职了是不是？原因是什么？放纵私欲，放纵情欲，对不对？以为怎么样，还是栽下去。好，弟兄姐妹，轮到我们自己了。我们可能不会像大卫犯这样的罪，可能不会像法官这么高官啊，做想做的事情，为所欲为，不是。我们老百姓，对不对？你以为老百姓就远离罪恶吗？不是啊。随便挑一点来讲，咱们现在网络的文化是不是影响到每个人呢？千家万户哈，连那个小孩子啊，你给他一个新的 iPhone 5啊，玩得比你还赚呢。五岁的小孩还有四岁半的小孩，你怎么拿那个 iPad 拿玩那个游戏机啊，哇，闪了又闪，还说stupid。 他那个手瞎摸啊，他都摸出名堂来，要我们大人去摸还摸不到。网络的文化渗透到千家万户，现在讲的是什么？网络文化带来的危害，带来的引诱也是特别大的。今天早上，你知道我早上习惯干什么？我习惯灵修啊，习惯写一写读经心得，结果诱惑啊， Facebook 啊，脸书啊，脸谱 whatever you say 啊，你看我的那些朋友，从美国东岸到美国西岸，全部的那个灯都是亮着，知道什么叫灯亮吗？挂在网上，几点钟啊？六点，五点五十五。五点五十五的时候，如果东岸的人，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是熬到五点五十五熬夜。西岸的人干什么吗？一定还是在熬夜，三个小时时差，对吧？洛杉矶。然后呢，到我写完我的读经心得的时候，再去看的时候，七点钟全部灭灯。睡觉了。我希望他们是教会的执事，去为了教会的工作去做准备，否则他们就是睡懒觉。网络的文化你不要小看那个，等一下，我一开始没有发现，我今天就写读经心得的时候，我就看，哎，全部都在上面，厉害啊，知道吗？你在网络上面两个，一正一反，正的是什么？健康长寿的，正不正啊？正。读经的，讲道的啊，去看。你上网把那个谷歌Google 打一下，你想到的东西它都有。反方向的，你本来是灵修的好好的吧，突然那个东西来一个广告，明天有 80% 的 discount， 你要不要看呢？然后那车跟你没什么关系的，我告诉你没什么关系的，车要看一下，对不对？保险，哎呀，你想知道你的 credit 多高吗？免费给你估一个价，闪了。我跟你说，那还是好的，不好的呢？多少岁的年龄，有多少人的在等待着你？大家都知道，色情网站也很多，对吧？哇，不得了啊。我想说的是，不要以为我们生活在 教会的环境当中，我们是基督徒了，我们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罪了，我们就了不起了，是不是？不是啊。如果你不追求圣洁的话，你看你马上就会变成污点，污点证人哈，要小心。还有上网最大的毛病是最大的诱惑在什么地方？你控制不了，你以为你控制了，多么坚强，我做下去之前我要做好多少事情，我要搜索多少的读经的多少的讲道我要听，结果你一上网后马上就 off the track。只要有一个什么好声音的比赛，林书豪出来打两下子，我告诉你，你就会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你试过没有啊？试过啊。然后呢，现在那个网络上面还那个 window 特别多，就是那我们讲的窗口特别多啊。你知道吗？你第一个窗口到你结束的时候，你完全是十万八千，你第一个窗口是进的是那个 jgospel.com， right？ 然后你到最后一个哦 ，NBA 球赛。差很远呐、啊，每个窗口你都舍不得，对不对？你关还要关半天哈、啊，大家网络的人都知道我们在讲什么。结果你下来后一看，哎呀，惨惨惨！本来计划是要准备什么东西的，几个晚了，两三个小时没有，两三个小时已经好了。像我们那群朋友，对不对？昨天晚上半夜开始 KTV 回来以后，对吧？想都想到 KTV 回来以后，自己的时间，然后在网上搞一下，搞到六点钟挂在那里啊。七点钟全部灭灯睡觉去了。我们花在网上的时间越来越多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怎么样，越来越远离神。请问你都在上网的时候，你有时间读圣经吗？没有。有时间祷告没有？我希望我们的敬拜大家都是准时啊，都很准时，对吧？好，千万要小心，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网络上面，要警醒。追求圣洁不是拿在口上说的，而是要落实在行动上。从今天开始，上网的人可不可以少上一点时间？最好不要上。我有一个洛杉矶的教会的一个姊妹，诗班的应该是，她在脸书上面写了一什么，三个月不上网我做到了。他说，哎呀，我实在控制不了，我今天又跟大家见面了。诱惑，诱惑。第三，存敬畏的心过得胜的生活。经文在哪里？请注意第十七节到第二十一节。我们怎么样存敬畏的心过在世寄居的日子，怎么样做啊？有一个经文大家非常的熟悉，是哪一节经文呢？箴言书九章十节，那里说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敬畏神是我们智慧的起点，对吧？我们要想在这个世界上活得聪明有智慧，就要敬畏神。有些人呢、啊，他们说怎么样去衡量一个人有没有敬畏的心呢？我至少想到一点，如果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应该很注重他的祷告，因为祷告是跟神有直接的交通，是你个人跟神的关系，对吧？如果一个忘记祷告的人，请问他敬不敬畏神呢？很难呐、啊，对不对？我们人呢、啊，常常犯一个毛病，尤其到美国人这个，到美国这个社会当中，是吧？讲究个人主义的，哇、哦，那怎么样？凡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以为他怎么样啊？首先想到是自己有多少的经验在这一行里面，怎么会阴沟翻船呢？我就想自己要解决问题，自己成立一间公司快要倒闭的时候，想自己拼命的想办法，东借款西借款，裁员啊等等，对吧？靠自己的方式来做的，告诉你错。正确的方式是什么？有没有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如果你靠自己， 你说你是敬畏神，你不是，你根本没想到神，你把神放在一边，靠自己来做，实在不行山穷水路的时候才想到，哇，还有最后一条路，原来神还在那里，神早就在那里等着你，不去找他，这叫不要敬畏神？不叫。敬畏神是要多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向他求智慧。有一本书，什么书啊？荒漠甘泉啊！闭上眼睛都可以想想那个封面。荒漠甘泉什么？荒漠甘泉什么特点呢？考门夫人写的，对吧？老外写的，翻译过来的中文，对吧？什么特点呢？1月1号到12月31号，每天都有一篇的灵修日记，对吧？把一段的经文作为今天的开始，然后呢，默想、祷告。读经的心得把它形成文字，如果他不这样做1年365天的话，我们就没有这本书荒漠甘泉。我们受洗的，有人受洗的，对吧、啊、很喜欢诵，除了圣经以外、啊、荒漠甘泉也不错，还签字给你做，留作纪念。我们家里好几本荒漠甘泉。想说的是什么叫做，什么叫做追求圣洁，什么叫做存智慧敬畏的心度在世寄居的日子。考门夫人这样做，每天亲近神，读神的话语，这就是叫做追求圣洁，有例子可行，有例子可追寻的，对吧？第四，也就是最后一点，最后一点讲什么？彼此切实相爱。哎呀，这种题目，这种话题，这种教导太多了，请大家留意第22节到第25节。在我们等候主再来的时候，除了要敬畏神，与神保持美好的关系之外，我们还要与人建立好关系。怎么样与人建立好关系？经文告诉我们要彼此切实相爱。我们要怎么样相爱啊？首先我们知道我们的爱的源头是来自于神，对吧？网络上面的消息，报纸上面的消息，有没有看过？如果你们喜欢八卦新闻的话，原来在不久之前有一对艺人、啊、歌星，女的是歌星，男的是影视明星，他们8年的婚姻就结束了，对不对？哇，多少的粉丝，多少的网友为他们而惋惜。8年之前轰轰烈烈，8年之后亮起红灯，走到尽头，还有小女儿在那，对吧？想说的是什么？我们讲的彼此相爱，如果我们讲信耶稣之前我们的爱就跟这些世人的爱是一样，有没有保障？没有。有没有长久？没有。说离就离，离婚现在就好像是炒菜那么容易，煮饭那么容易，换了一个又一个。哇，想讲的是这个爱不是我们圣经上教导的爱，圣经上教导的爱是主耶稣的爱。主耶稣的爱是什么？十字架的大爱，舍己的爱，对不对？赦免罪的这样一个功能，这叫爱。还有这个经文里面特别讲到爱是不虚假的，对不对？不虚假，要从内心发出来的真诚的爱。圣经上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见他的神。彼此相爱是主赐给我们的新命令，所以我们要表现在行动上。讲一个犹太人的传说。你知道犹太人有一个什么传说吗？原来犹太人他们有一个传说，就说从前有兄弟两个，哥哥结婚有儿女，弟弟单身一人，但是他们两个呢 彼此非常的和睦，连田地啊都是挨在一起的，一个左边一个右边。结果到丰收的时候啊，丰收的时候，然后呢啊，首先这个弟弟啊想到哥哥，我一个人啊，今年丰收了，这粮食太多了，有富裕的，哥哥人口多啊，家里人口多，把我的丰收的一部分给哥哥送过去。结果那个河捆呢，就是在半夜的时候，半夜是偷偷的送过去啊，偷偷送过去，就这样子送过去。结果呢，当弟弟这样做的时候，哥哥干什么？哥哥也想到弟弟啊，哥哥想到说，嗯，今年我丰收了，神的恩典够用啊，我要把我从神那里得到的恩典一部分分给弟弟，也这样子晚上偷偷的运过来。这个运过去运过来，白天发生什么事情呢？两个人自己在检查自己的合场的时候，原来没有空下来的，没有缺的。为什么呢？呀，这奇怪，我明明昨天拿东西过去的，怎么还是满的？奇了怪了，对不对？然后呢，怎么再想一个对策？怎么第二天晚上再来？结果发生什么事情了？第二天晚上再来的时候，两个人你担着我，你担着河捆，我担着河捆，走到交界处，这个田呢、啊、交界处的时候，碰到了啊，你看见我，我看见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我是给你送东西，我也给你送东西。然后彼此交谈的时候，才知道彼此都在想着对方，然后悲从中来，抱头痛哭。兄弟两个啊，我们讲的手足情啊，抱头痛哭。故事完了没？没有。结尾非常精彩，在他们拥抱的地方，很多年以后，耶路撒冷圣殿的祭坛就在那个地方建立起来。这个传说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彼此相爱是要真诚相待，要替对方着想，不是挂在口上，而是落实到行动上。最后，彼此相爱让人们知道我们是主的门徒。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那里教导我们，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你知道你们教会的主题哈？这个主题经文的最后是什么？在爱中建立自己啊，还有彼此相助，对不对？我们现在讲的彼此切实相爱，我想讲最后一个例子就结束。我有一次，我看见一个教会的姐妹，她写了一个见证。我们受洗之前要写个人见证，对吧？非常的朴实。怎么写的？我从前根本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有一天我的朋友带我去教会参加聚会，就像你们今天这样，如果你们带亲朋友太好，如果没带的话，下次要学这个例子。一个姐妹带我进到教会，我就坐下来从头到尾完了以后，结束以后给我三个印象。第一，进到教会来了以后怎么样？有回家的感觉。第二，看见弟兄姐妹每个人都很斯文啊，很懂礼貌，更主要的是彼此相爱。第三，牧师传讲的信息让我明白了耶稣基督是为了我罪的缘故，赦免我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让我得救，让我有永远的生命，所以我就相信了耶稣。重点在哪里？当这个 没有信主的慕道的朋友来到教会以后，你给他的感觉，你的一言一行就是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经文说，你们若彼此相爱，别人就会认得我们是主的门徒了，对不对？这个慕道的朋友，他之所以信耶稣，是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所以你们的经文在爱中建立自己，彼此相处，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健康的教会就应该是这样。我们最后把我们今天要讲的做一个小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得到了救恩，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我们有了活泼的盼望。在我们等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追求圣洁，我们要存敬畏的心，过得胜的生活，我们也要彼此相爱。这是主对我们的要求，这是我们的新的生活方式。圣经上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们这些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我们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彼得前书一章十三到二十五节，我相信彼得写给那些遭逼迫的基督徒们的鼓励的信，对我们今天也为时不晚。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能够带领我们，让你的话语能够不要因为我们散会以后就被忘记，我们要常常记住主的话语。求主你赐福给这里的教会，让他们真是弟兄姐妹能够每天追求神的话语，每天向神祷告，每天过得胜的生活，让他们真正的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求主你大大的赐福这里的事工，让周边的人都因为我们活出的主耶稣的见证而相信耶稣。我们愿意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如此的感恩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